几兹鲍根。罗明的父亲叫罗达生，是雪峰山场护林队队长，因长年累月在山里护林，不但练就了一手百发百中的枪法，而且也练就了一身虎胆。24岁那年，他一个人在林中巡逻，竟打死了一头300多斤重的野猪，至今仍被传为佳话。放寒假的第二天，罗明为减少父亲的寂寞，就上雪峰山来陪他来了。罗达生见到儿子，心里十分高兴，许诺次日就到林子里打些野味给他尝尝鲜。罗明听了一蹦3尺高，兴奋得彻夜未眠。第二天蒙蒙亮，罗明就起床了，推开门一看，只见满山遍野白茫茫的，原来昨晚下了一场大雪。父亲告诉他，下雪更是打猎的好机会，今天出猎一定会有收获。早饭后，罗达生去准备弹药，罗明换好了行装，站在门边等他。这时他忽然看见了离木屋不远的山坡上有一只山羊似的小动物，立即叫父亲快来看。罗达生提着猎枪走过来，一看原来是只麂子，正昂着头望着他们。麂子虽然听到罗明的叫喊，但并不畏惧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罗达生将儿子拉到一边，迅速地端起猎枪，推上弹簧，瞄准了麂子，正欲扣动扳机。不料麂子跳上了山坡，眨眼不见了。罗达生见送上门的麂子跑掉了，哪肯放过，箭一般的朝麂子逃跑的方向追去。罗明也好奇地紧随其后，父子俩追到麂子刚才站立的地方，看见麂子的脚印朝雪峰山的主峰方向去了。父子俩没有停顿，顺着脚印继续向前追赶，翻过了一座山梁，看见麂子又站在200米外的一块石头上，回头望着他们父子俩。罗达生迅速地举枪瞄准，谁知枪管刚刚端平，麂子猛地一转身向前一蹦，又消失了。如此反复了3-4次，罗达生始终没有开枪的机会，累得罗明上气接不了下气，渐渐地跟不上父亲了。罗达生只好放慢脚步，顺着麂子的脚印往前走。他发现雪地上这只麂子的脚印有些蹊跷，两行脚印，一行向南，一行往北，脚印一样大，一样深，他判断是同一只麂子。他寻思，我打过的猎物不在其数，尤其是麂子特别精灵，从来没遇到过这么笨的家伙，引着猎人去捣他的巢穴的。正在这时，罗明兴奋地叫了起来，
爸爸快看，麂子又在前边回头望我们了。
罗达生一看，果然如此，那麂子在相距不到200米处的一棵古松下回头观望。这次罗达生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，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往前走，走到一棵大树下，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单手举枪扣动了扳机。随着一声枪响，只见麂子朝后跌倒在了雪地上。罗达生正欲开第二枪，他又见麂子一跃而起，一跳一跳钻进了松林，又不见了。罗明见状，一身疲劳顿时飞到了天外，拍着冻得通红的双手喊道，
打中了。
父子俩加快脚步朝前追去，穿过松林，爬上一道高坡，顺着点点血迹来到主峰的一根电杆下。电杆下的情景让父子俩惊呆了，只见一个人背风靠在电杆下，耷拉着脑袋，积雪几乎将他掩盖了。他双眼紧闭，眉毛和胡子上都结满了冰凌疙瘩，如同一尊雪人。麂子躺在雪人的身边，后腿上的鲜血染红了一片雪地，干瘪的肚子随着急骤的呼吸一起一落。 一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步步逼来的罗达生父子。罗达生见状，首先想到的是救人，没去理会几子。他对着雪人吼了两声，雪人像没长耳朵，毫无反应。他走近雪人一摸，全身都冻僵了，只有胸口还有一点余热。他迅速地拂去雪人身上的冰雪，想把他抱起来。谁知雪人的双脚已经和地上的雪冻在了一起，像生了根的树木，纹丝不动。罗达生用枪托起雪人脚下的冰雪砸碎，罗明用冻红的双手刨开冰雪雪花。忙活了一阵子，终于把雪人移动了。罗达生把猎枪交给儿子，自己背起僵硬的雪人，马不停蹄地返回了木屋。罗明生柴火，罗达生给雪人换上了干衣服，又给灌了姜汤水。到了中午时分，雪人终于醒了过来。雪人叫张大坤，是山那边邮电所的外线维修工。昨天下午由于风大，山上的电话线被割断了，张大坤立即上山抢修。当他爬上电线杆接好线头以后，忽然起了一阵狂风，将他从6米多高的电杆上吹下，当即昏了过去。待他苏醒时，天已黑了。他想站起来往回走，谁知右腿胫骨已经折断，根本不能动弹。他忍着剧痛爬到电杆边坐下，打开手机想和所里联系，可是这里竟然是盲区，真是喊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。半夜里天上又起了鹅毛大雪，张大坤又冷又饿，渐渐地失去了知觉，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罗达生立即用电话和厂部取得联系，很快厂部派人将张大坤抬下山，送进了医院。张大坤一走，罗达生这才想起来那只受伤的麂子，他嘱咐罗明在家待着，独自一人把麂子扛回来，准备每餐一顿。谁知罗明不肯停下，非要与父亲同去不可，罗达生只好点头同意。大约一袋烟功夫，他们赶到了顶峰的那根电线下，受伤的麂子仍在原地未动，由于失血过多，连头也抬不起来。听到咔嚓咔嚓的脚步声，麂子有气无力地睁开了泪盈盈的双眼。罗达生见麂子还未断气，便推弹上膛，将枪口对准了他。
爸爸！
罗明大喊一声，冲了上去。罗明双手将枪管托起，砰的一声，子弹飞上了天。罗达生正想责备儿子，罗明含着眼泪说：
爸爸，求你别打死他了，要不是他引路，张叔叔早就冻死了。
罗达生经儿子一提醒，立即放下了猎枪。他也觉得这只麂子挺奇怪，为什么偏偏跑到我们的小木屋边来？我们追赶他时，他为什么不逃之夭夭，而是和我们始终保持一段距离，让我们看得见他？尤其令人费解的是，他受伤之后不逃往别处，偏偏倒在张大坤身边。要不是他引我们到这里来，张大坤真的会冻死在这里。想到这里，他把猎枪交给儿子，慢慢地走到麂子身边，爱抚地摸摸他的脑袋，又查看他后腿上的伤口。他见麂子没有了恐惧感，就将他抱起往回走。罗明见状，以为父亲是把他带回去宰杀，立即拦住：
爸爸，我不想吃麂子肉，你放了他吧。
罗达生笑道：你放心，我不会再伤害他，是抱他回小屋给他治伤。父子俩回到小木屋，又是给麂子敷药治伤，又是给他喂汤灌水，还用稻草给他做了一个软软和和的窝。麂子见他们父子俩这么友好，也就顺从地任他们摆布。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喂养，几子的伤口痊愈了。开春那天，罗达生将他放归了山林。奇怪的是，当罗达生傍晚回来了，这只几子带着一只几仔早已等在他的木屋门口了，撒着欢和他亲热。以后每隔三两天，这两只几子就会跑过来看他。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，张大坤痊愈了，他特地买了一些礼品上雪峰山感谢罗达生来了。罗达生风趣地说，大坤呀，你是蚊子咬菩萨，找错了对象，救你性命的不是我老罗，而是那只受伤的几子呀。说着，罗达生走出木屋，朝北面竹林里吹了三声口哨，哨声刚落，只见一大一小两只几子从竹林里钻出，朝木屋飞奔而来，围着罗达生身边撒欢。忽然，那只大几子来到张大坤面前，围着他嗅了一圈，然后像一只离间的弦直奔竹林而去。不大一会儿，他叼着一件衣服回来了，仰着头径直送到张大坤面前。张大坤一看，正是他去年盖在小几子身上的那件衣服，便激动不已地说，
就是这只几子，没错，就是这只几子。
罗达生听了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张大坤摸摸几子的头，向罗达生讲了一个故事。
去年深秋的一天，张大坤在雪峰山上检修路线，当他进入北坡的竹林时，听到了一声声几子的哀叫，他觉得奇怪，便离开大路朝竹林深处寻去，结果发现了一只肚皮圆鼓鼓的几子落入了猎人的陷阱之中。几子见人来了，急得在陷阱里乱窜，碰得遍体鳞伤，乱窜一阵以后没有跳出陷阱，已经筋疲力竭了。他想末日已经来临，就无可奈何地躺在陷阱里，圆鼓鼓的肚皮剧烈地起伏，睁着一双恐惧的泪眼望着张大坤。按照山里的规矩，在猎主人到来之前，凡捕捉陷阱里的猎物者可分享一腿猎物的肉。张大坤想，妻子正在坐月子，现在将这只几子打死，就可以割下一腿脊肉拿回去让妻子补身子。他说干就干，从工具袋里拿出一个爬电杆用的粗麻绳，在一端拴了一个绳套，准备套住几子的颈部往上一拉，将他吊死。正当他准备往下扔绳之际，只见几子的尾部冒出一股殷红的鲜血，紧接着又冒出一个小小的脑袋。原来这只几子已经产崽了。见此情景，张大坤马上想到妻子临产时痛苦的神情，他犹豫了，如果捕杀了这只母几，几仔也会死去，等于杀害了两条性命，岂不太残忍了？想到这里，他立即改变了主意，待母几顺利产下幼崽后，他用粗麻绳系在腰上，另一端系在陷阱边上的一根竹子上，慢慢地滑到了陷阱底部。母几见状惊恐万分，想做垂死挣扎，谁知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刚刚站起，四条腿一软又躺倒了。张大坤为消除几子的敌意情绪，友好地反复抚摸母几的脑袋，然后又用螺丝刀在颈壁上挖了几个踩脚的窝窝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先后将两个几子拖出陷阱。这时天下着大雨，张大坤唯恐几子母仔受惊，将他们送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，脱下工作服盖在母仔身上，又从工具袋里拿出两个面包摆在母几面前，然后披上雨衣去查线路去了。第二天他从原路返回来到山洞时，两个几子已经不知去向，面包和衣服都不见了。张大坤讲罢感慨万分地说，
己子这么通人性，真是千古奇闻呢。
己子知恩报恩的故事传开以后，这里的猎人谁都不愿再捕己子了。没几年功夫，雪峰山变成了己子的王国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